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cton Black，你们可以叫我 AC。这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想要，接下来可以开这个 podcast，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忧郁症啊，或是精神疾病的事情。那，这个故事要从就是我发现我有多重人格这件事情开始说。就之前的话，常常会在吃完安眠药之后，会做一些，会不在记忆里的事情。但是，你仔细回想的话，又还是想得起来，并且，其实当下的那个我都还是在做很正常的事情，就是身边的人也看不出来，从外人眼里看起来还是有意识的。那最一开始是会总是在吃了药之后会有这样的情形。那最近开始是有，即使没有吃药的情况下，有时候我也会突然打开手机，看到我的现实动报，想说，我刚好 po 这东西吗？对，那这个是，这应该是就我看了一堆资料，这应该算是比较状况比较不 OK 的时候，已经到解离的状态了，所以才会有这种互相记不得自己做过什么事情。但你要说的话，其实我蛮多人格是有在互相。意识到有记忆到，就是他做的事情，只是你刚切换人格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点点，就是还不太清楚。但你再仔细回想说，有那件事情，对，但你不知道记那个就是动机是什么，所以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背景啊，就在我开始渐渐怀疑我其实，原本以为是双重人格，后来就慢慢觉得多重人格的倾向好像有。之后呢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，就是我已经吃了安眠药，然后躺在床上睡觉。因为医生跟我强调说，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就一定只能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躺下。所以我就很乖的吃安眠药躺下。对，因为我已经连续失眠了3天，所以我昨天真的是觉得我再也不要再失眠了。所以我真的很乖，连手机都放旁边了。结果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我的，应该跟现在这个人格是一样的人格吧，因为他现在就在做一样的事情。就是我，要怎么说我呢？我是应该是一个爱讲话的人格，对，爱讲话的人格。昨天晚上呢，自己研究了 podcast 要怎么样的去运作，然后自己拿了自己的手机录了。大概有15分钟的 podcast，然后今天早上，早上起来的那个人格呢，他看到早上起来的那人格通常就是最，他真的是很根本就不愿意踏入这个社会的一个人格。早上起来他就看到这个就觉得哦，真的够了，然后他连听都不想听，就把它删掉。但是大概还是，你现在要我回想，我还是大概记得起来我讲了什么东西，对。那大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就想说，那既然我有一个爱讲话的、爱讲关于这方面的议题的人格，那我何不就在他出来的时候让他发挥一下，至少比他在我的脑袋里面跟其他人格开会什么还好吧？对，因为我是自己觉得说，关于很多人对于忧郁症啊，或者是恐慌啊这方面的认识。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经验，但他们必须要去陪伴身边的人，所以会变成更多的摩擦。那我觉得这对整体，就是包含忧郁症治疗啊，或者是想要去维持家庭的美满，这都是不是很好的现象。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忧郁症患者，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理解关于这个病。对。那我今天先简单说一下破音。今天先简单说一下，就是我自己的背景。就我30岁的时候，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会突然看着天花板，然后一直哽咽。就是我不是那种会嚎啕大哭的人，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会哭，然后会这样子。很像就是小狗在哭的那个样子，对。那我就这样子哭了大概有2个礼拜之后啊，然后当然这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想法，那不缺少很多就是包含啊， 我现在跳下去好了等等这方面的想法，就没来由的，并没有很具体的原因，我就突然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说，我必须救救自己，不然有一天我就会在这个房间里想办法结束我自己的生命。然后我就在那时候真的是休假少到不行，就在唯一排到一天休假之后，打电话打了好多间精神就是神经现在叫做身心科、身心灵诊所的电话。然后其实你知道很多身心灵诊所，他们因为大部分客人都需要长期治疗，并不是那么好约出诊，不太可能会有那种你当天去挂就挂到出诊的状况。所以我就打电话去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就是今天真的没有办法。我就说好 ，OK， 那我知道了。那我挂上电话之后，我就大哭了，就是很少大哭的，我就大哭。我还记得那天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在家，然后就抱在厕所马桶上面大哭，然后就哭了很久之后，就开始觉得说啊，好像真不行了，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这样。然后我就你想说，那要开始计划下一步的时候。刚才打电话来跟我说没有的，就现在我再去看的那个心灵诊所，他就打电话回来跟我说，诶，刚才刚好有一个客，有一个病人要取消，看你要不要过来候补。那我当然就，其实原本是很害怕，到底要不要去就诊，可是因为经历了这样子一个小 episode， 所以就觉得说，哦，好，那我现在就要马上去，然后就去了。然后，因为其实生这种病呢，你并不是像感冒啊什么的，你进去就跟医生说，我喉咙痛，鼻涕的话水水的，然后头会晕晕的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就是并不是说你可以很明确的叙述你的病症。所以那时候当我坐下来的时候，医生问我说，那既然你今天怎么会想来看医生？那我就会想，我就愣在那边，然后就愣着，然后泪水就慢慢的要溢出眼眶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就只挤出几个字，我说就不太好。然后医生就会慢慢的跟你引导说，那你觉得哪里不太好？那我就只能先从，比如说我刚刚讲的，我会一直没有来由的一直哭啊，等等的，就先跟他说，然后他后来就会问我一些生理上面，你的食欲啊，你的睡眠状态。那当然，我食欲跟睡眠状态都是非常不好的，所以后来他就先开了脑神经的药物，然后还要开安眠药。对，后来还有问到一些其他的，譬如说，恐慌症，或者是像是焦虑，然后还有这个我觉得还蛮就是比较少会听到大家在讲，就是强迫症，对，那就这三个方面，医生也都有跟我讨论啊，然后就是比如说像恐慌啊、焦虑这一类，就是会开一些药物。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话，就用那些药物去压下去。但那些药物都基本上，因为它一定要让你就是感觉上再钝一些，所以它吃下去基本都会就让你有点想睡觉。然后再来是强迫症这方面的话，强迫症这方面医生就是说比较少能用药物去做处理它，通常都是其他的症状改善的话，基本上它也会慢慢改善。那强迫症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妙的，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开这个单元。对，那走出诊所之后，我其实那时候心里想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虽然今天第一次踏入这个诊所，但发现刚才跟诊所的人对话，这医生对话，发现好像很小的时候，譬如说国中，然后在大学，我都有曾经阶段性的有现在这个状况，只是有没有来看医生而已。所以就不知道该说庆幸自己是撑到现在才看医生，还是要说懊悔说当时怎么没有来接触看医生这件事情。对。因为毕竟我也是长到这个样子，对，有可能那个时候看医生，然后可能那时候的资质上是比较还没有被社会化这么多，所以我可能很容易被治疗，那现在就好了。但很有可能我如果那时候就去看医生，然后我 就陷下去了，就像现在，可能像现在一样，我就得一直吃药，然后就这样子吃药吃了20、30年，那也是蛮可怕的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的开始就诊的这一段故事。对，那接下来会再陆续讲一讲，就是想一些我觉得。以什么主题来带入这个疾病，会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，然后去知道说，第一个怎么克服自己的疾病，或是再来是怎么陪伴身边的人克服自己的疾病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就时间的话，我不会有固定的时间，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，不折不扣的。那我如果想到主题，我也是。没有拟稿的，连拟稿时间都没有的。但我有想到主题，我就会把它发上来。那就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做讨论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深陷泥淖的人。对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咯，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，晚安，我们下次见。